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就是我们的满足。的确，谢谢你，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有你，我们就有道路；有你，我们就有生命；有你，我们就有满足。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今天再次召集我们，让我们奉你的名相聚在一起，来读你的话，来听你的话。主啊，亲近你是多么的美好。你是圣洁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主啊，摸着你的话，听着你的话，心里就感到了，真的是感到了满足，也感到了踏实，感到了有力量。主啊，我把接下去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来掌管我们每一位的心，主啊，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成为你的良田，好使你的话落在我们这些良田中，能结出百倍的果实来。主啊，我更把我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主啊，你的话，你把你生命的话放在我的心里，放在我的口里，使我所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都常能在你面前蒙受你的悦纳。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这样子的感谢、赞美、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的，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们在主指定的时间，再次来学习他生命的话语。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那个《厄兹卡尔先知书》。我们今天查的是26章的第5、第6节。那我们呢，继续用三个版本来查这个圣言。那分别用诗歌版、和合本还有英文。那我们首先请雅娜来读诗歌本。
厄泽克的先知书26章5到6节，作为海中塞王的地方，这是我上主亲自说的，无主上主的断语，他必成为以民的掠物，那在陆地上的属城必毁于刀剑。如此，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感谢
好，
主。
谢谢雅娜，请虚莹姐妹为我们读和合本的。
第一节先知书26章5节6节，他必在海中做筛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请张贤来读英文版的。
Ezekiel chapter 26, verse 5 and 6. Peace her island in the midst of the sea shall become a place for spreading of nets, for I have spoken it, says the Lord God, and she shall become a prey and a spawn to the nations, and Tyre's daughters, her towns and villages on the mainland, in the level place shall be slain by the sword,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m the Lord, the sovereign ruler, who calls forth loyalty and obedience service。
感谢主，Thank you。那感谢主，谢谢三位姐妹的一起宣告、宣讲、宣读先知书。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读查那个26节。之前呢，我们从25节开始，我们也读到那个先知的那个任务开始转变。他在25节开始呢，就预言列国灭亡的预言。在25节呢，就是我们已经查过了，他宣告了四个国家的灭亡，分别是阿门、摩阿布，还有是厄东，还有是佩勒舍特。那佩勒舍特就是腓力士，就是灭亡。那在26节开始呢，我们也前面已经查了2次，开始呢就是上主要决定处理这个提洛，就是推罗。那我们今天呢，查的后面的那个五六两节继续查下，跟着上面上次查经的继续查下去啊。那我们知道查过以后呢，学习过以后，我们知道前面四个国家呢，他们对以色列呢，就是是一种外面的，从外面来讥笑上主的百姓，上主的圣殿。 是从外面来报复那个神的百姓。那么提路是不同的，提路呢，他这个国家呢，他不但呢是从外面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对神的选民，因为神的选民不听天主的话，那受到神的管教，那。当神去管教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百姓的时候呢，这个提洛呢，他就幸灾乐祸啊，就是哈哈嘻嘻，就是表达他这种讥笑的口吻。那不单单是从外面去讥笑，落井下石的去讥笑以民、少族的百姓，还呢利用人家这个难处的时候，就是在低落的时候或者在落难的时候呢，从中获利，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就比前面两个四个国家更，在我的看来就是更坏，就是啊，那二十六章呢，就是开始上主开始要对付这个提洛。那我也查了一下，这个提洛在它的一个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的很特殊的。它这个地理位置呢，其实上次薰姐也提到过，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是一半是海，一半是陆地。然后呢，它是非常容易守，比较难攻，就是防卫非常牢固。而且这个提洛、推罗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岩石的意思。它在离岸800米的岩石岛上建有堡垒，拥有两个天然的港口，并有这个石墙环绕着它这个全岛，所以呢就非常非常的牢固。面向大陆的一侧呢，它高出海平面呢有46米，那就很高了，城就非常高，又强又非常牢固。所以呢，又有他自己的海军可以从岛外运送补给。所以如果说下去消灭这个推罗，敌军去很难去围海去围攻他的。但是神今天要处理这个提洛，为上主岂有难事？他就是。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他，就如同那个海浪，就是涌上来一样，一波一波一波。所以呢，我也查了一下，神用三个方面去对付这个骄傲的推罗。他引以为傲的，他觉得自己地理位置很好，很牢固，但是呢，神就是要打击他。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呢，推罗多次受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波斯王古列、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围攻，最终被亚历山大就是刮进尘土，使他成为进攻的磐石。就是说，推罗他自以为是固若金汤、磐石一样的，但是呢，最后却成了进攻的磐石。那上次我们查过了啊。那神要对付他的第二个呢？他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借助，他觉得自己借助技巧真的是非常好，他也是，这一点呢，也是他引以为荣的。记得那个上一次我们也查到过，就是说所罗门当时建殿的时候，这个推罗王就是提供给借助的材料和技术，所以呢，可想他这个技术方面。这个建筑方面是非常是一流的，在当时的世界里的确是一流的，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但是呢，神却要让仇敌去破坏推罗的城墙，拆毁他的城楼，为少主岂有难事？那第三个对付他的呢，是他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他因为这个海哨的这个位置啦，他是以贸易和富有为荣。就是它是一个贸易非常强大、很富有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神却要把它成为做塞王的地方，成为列国的掠物。所以他自以为是，但是若是上主要处理，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那第六节就是说，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当街所杀。指那些陆地上的属于推罗的村庄家，首先成为敌军的猎物。在这里呢，再介绍一下这个推罗，就总过一下，他是跟埃及呢，就是在当时呢，古代的时候呢，是经济和文化上的，是代表着非常最高的一个成就。推罗呢，是以商业文明的中心，它又是海上文明最发达的地方，是以它的贸易影响世界。所以呢，他以财富、智慧为荣耀， 可以说是当时世人眼中荣耀的顶峰。这是世人眼中的推罗。那么在上主眼中，上主如何去看待这个他的呢？我们可以翻一下翻过来的以西结的28章的1至10节，我可以读一下，就是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职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哪、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逼神，我必使万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破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隔离的人一样。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因为他很富有，因为他就是各方面都很有成就，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看为神一样。但是上主说：“你不过是人，不是神。”就很骄傲，很骄傲。就是所以在世人眼中，他是一个荣耀的顶峰，非常非常的。但是他非常骄傲，所以呢。天主眼中却对他说：“神眼中却呢，你不过是人，而不是神。你自以为是神，却是人。所以呢，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就很可怕。就骄傲的时候，少主就要出手，就是就嗯，在箴言篇，在箴言里面说，骄横是灭我的先声，傲慢是陨落的前逃。你一骄傲，你一蛮横。”就自己不认识自己是谁了，那少主必然要出手，就好像那个撒旦，天主给这个天使非常非常多的恩宠，非常非常的也使他非常的荣耀，但是呢，他心里开始骄傲了，他要跟天主比较了啊，我要去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我要跟天主平起平坐，他就骄傲的了不得，就被天主打下去了。那在这里推罗也是一样，你骄傲。你自傲，你觉得自己漂漂亮，好像是神一样，天主必然要出手。所以，因为推罗，他不单单自己骄傲，还引诱百姓跟随，吸引他们投靠，使人的心偏斜。这是神特别憎恶的。所以呢，神要完全的对付他们，是完全的使他们毁灭、消灭掉。在这里呢，我就体会到什么呢？就是体会到，所有带领我们偏离神的，都是神所憎恶的。我们自己就是要警醒。首先，我们不要被带偏啊，不要带偏。我们要跟着神，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不要被打岔偏离去了。同样。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要把人带偏到自己这里来了，而是带下神。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是主的受造物，我们是敬拜神的。所以不能把人带下自己，要带下神，就是两方面。我们这是在这里呢，就是让我是学习到的、体会到的啊。那前段时间呢，就是。我读了主内的一个弟兄的一个写的文章，他写的文章呢，他题目呢是他说到科技加速，人类将面临哪些本质的挑战？那我读了以后呢，就是我觉得很有思考，就是很想了一下，反省了一下。他讲了很多内容，那其中一个内容呢，他讲到了一个脑机接口的问题。那 什么叫做脑机接口？我读了它以后就更明白了，就是说，就是简单一点说，就是人的大脑直接与这个系统连接，就是你一旦连接以后呢，你就不需要用手机了，也不需要用打字了，只要脑子一想，指令就发生，就好像你脑子一想就能做事情了啊，就是那。他说了，就这对瘫痪病人来说，好像是看到了一种希望一样。但是他这个用呢是信息输入和输出直接的绕过身体，就是不用你身体来参与，就是不用你有通过手啊、嘴巴行动来确认行为，是直接用想法来指令行动。他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是你的思想可以被技术接管，可以被技术塑造。可以被技术控制，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人失去了这个自由意志，你的自由意志都可以被控制，那不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这已经不是真正的人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塑造的，我们有灵魂体，神说，在创世纪里面第1章的26、27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在创造的过程中，神因为爱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自由意志，就是让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他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哦，他完全可以把我们造成机器人，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爱我们，他尊重我们，不像撒旦就是来控制我们，他就是尊重我，无比的尊重我们，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让我们自由的选择跟随他，听他的话，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听他的话，这是可以让我们自由选择的，这是最宝贵的，这是人的一个特点一样，就好像这就是人的完整，就是好像在《德塞洛尼前书》里面，就是讲到了我们人的完整的结构，就是神魂、灵魂和肉身。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啊：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把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的圣洁无瑕。在这句圣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人就是完整的人，天主创造的人就是有神魂、灵魂和肉身，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灵魂体。那这个灵魂就是这个魂的部分呢？苏大哥也常常说，我们是有思想、意志和情感。那正常的时候，我们天主创造我们的时候是非常有秩序的时候，我们这个魂呢是接受神的指令，就这个最里面的这个灵神魂的指令，然后呢就是落实到身体上，那这是非常完整的。那当时呢，就是因为植入这，如果我在想，如果真的是植入这个脑机接口的话，这个我魂的部分，就是思想、意识、情感的部分，那不是被控制了吗？那不是被干扰了吗？那肯定是不可以的，是吧？那主在2000年以前，在末世录里面，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末世录的13章16、17节，16、17节，他这么写，他说，他给所有的人，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的和为奴的。都在他们的右手上或在他们的额上打了一个印号，如此，除非有这印号的，就是有那兽的名字或他名字的数字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当时2000年前，主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说了。那在14章的第9、第10节，主说，又有第三位天使也随他们之后，大声喊说。谁若朝拜了那兽和他的像，并在自己的额上或在自己的手上接受了他的印号，就必喝天主愤怒的酒，即住在他愤怒之杯的醇酒，必在圣天使面前和羔羊面前遭受烈火与硫磺的酷刑。所以呢，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是属于天主圣神的，我们是打着天主圣神的烙印，不可以去接受那个兽的印记，哦，把自己出卖。所以那个，这是圣经所描所告诉我们的。那我就再继续分享那个作者那个文章，他真的写的挺好。他说啊，他很有意思。他说，在人类历史中，人们建造巴比伦塔，以能登天。最后结果呢，大家都知道啊，天使下来混乱了他们的语言，他们没有成功。那么就是他说，在 AI 的本质。AI 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将全人类6000年留下的所有文字、图片、情感和逻辑都收集起来存在里面。AI 就是构造全知的系统，这种力量汇集到极致，便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它可通晓万物，预判未来。这种全人类智慧的大联合，正是现代版的巴比伦塔。那就不知不觉中。他说：“AI 就把人带下了一条路，一条什么样子的路呢？一条不需要神的路，啊，不需要什么。那其实就真的是一个是非常可。我在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条不归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呢，魔鬼什么，他这个真的是很狡猾，他一点一点的引诱我们的老祖宗，那个恶蛙，那他不相信神的话。”神的爱去吃那个神不允许吃的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就是一点一点的把人带离开神，就是不需要神，就是废弃神。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的第三章的那个1到6节，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乐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吃，只有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死亡。”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那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就是要去跟天主比较。女人看那棵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谁摘下一个果子吃了，又给了他的男人一个，他也吃了。就这样，撒旦就把我们的老祖宗恶蛙亚当、恶蛙就带离开了神。本来是跟神天天在乘晚凉的时候，他们在和谐的在一起，那他就把神的话废弃了，是恶蛙就选择了相信魔鬼的话，不听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话，就离开了神的道。那我们知道，天主是爱，神是爱，神是光，那离开神，那就走向黑暗，走向死亡。就变得冷漠自私，我们的命运就走向死亡。是天父怜悯我们，他不放弃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他再次来拯救我们，就赐下了我们知道，他赐下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致消亡，反而获得永生。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不但如此，他还要。来，他现在在为我们预备位置，预备位置。等时间到了，他就要把我们接去。这是我们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我们绝不可以把自己出卖，绝不可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边界，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去碰，也不能去做啊。主在末世录里面说了，有些东西绝不可以指，也绝不可以弄。就不能弄，要听主的话。我们要听主的话，听主的话，我们就得到生命。我不听主的话，那跟当时亚当、厄娃一样，那就走下了死亡。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可能不可能再有那个机会了啊，不可能再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警醒，要警醒。正如那个圣咏里面40章的第5节。全心依靠上主，不对傲慢倾慕，又不依附虚伪的，真是有福。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 那这篇文章非常好，我那一天呢跟一位弟兄也分享啊，一位爱主的弟兄分享。那爱主的弟兄呢，他说的非常好，我觉得天主就是借他的话来告诉我们，他说："哎呀。"人算不如天算，上主自有自己的计划，上主也会照料自己的选民。未来虽然如何无法预期，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信靠上主交托。我觉得他真的很有信心，很好。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真理啊，的确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把自己交给慈爱的主、圣洁的主。我们是他的义人，他把我们从罪人中，拯救出来，我们就成了他的义人。义人是什么？朱老师老找草草要说，义人这个繁体字就是钢牙，在我的上面，就是拿耶稣做主，钢牙成为我们的头，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成了他的义人。那义人是非常幸福的。最后呢，我就再来读一下。天主对义人的应许和保障，在九圣咏91篇，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非常喜欢圣咏91篇。这是义人的天主应许义人的一个应许，天主是义人的护佑。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你这在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请向上主说。我的避难所，我的碉堡，我的天主，我向你投靠，他必救你脱离猎户的雷线，他必救你脱免害人的瘟疫，他以自己的羽毛掩覆你，又叫他往他的腋下逃避。他的忠信是盾牌和铠衣，你不必怕黑夜惊人的站立，也不必怕白天乱飞的箭矢，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正如毒害人的痢疾，在你身旁虽倒闭1000，在你右边虽颠簸10000，痢疾却到不了你身边。然而你亲眼要观临，要见到恶人的报应。你既知道上主是你的避难所，你就该以至高者为你的碉堡。瘴疡不会走进你的身边，祸患也不临近你的帐幔，因为他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你，他们把你托在自己的手掌，不使你的脚在石头上碰伤。你可禁锢在狮子和毒蛇身上，你可借它在猛狮和毒龙身上。上主说：“因为他依恋我必拯救他。他承认我的名，我必保护他。他若呼求我必应允他。他若有困苦，我必协同他。”我必拯救他，也必光荣他。我必要使他得享长寿，必让他看到我的救赎。所以读到这句圣言，我就很安慰。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记得有些事情、有些事我们不能碰，也不能做。那骄傲的提洛，骄傲自大的提洛，在上主的计划中，现在已经几乎是不存在了。那上主自有作为。那我们要成为一个忠信的、永永远远跟随主的人。我们忠信到底，主也爱我们到底，救我们到底。所以今天读了今天的查了今天的几节圣言，那我自己心里感到很安慰哦，很安慰，就是很踏实。感谢主，赞美主。那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是谢大哥的分享，感谢主，赞美主。
大家好，感谢赞美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领受他的恩典，得着他的光亮启示。我们继续查以西结书的26章5到6节，以西结书26章第5节，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这一个他就是推罗，受审判的推罗，因着推罗的骄傲、自大以及心中的败坏， 想要窃取别人的好，对别人的灾殃幸灾乐祸，而成了耶和华的对头，所以神要审判他。耶和华说，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海指的就是世界，这一个世界是神造的，这海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鱼类，种类繁多，也是指着这世界里有很多神创造的人。然而，人因着罪，变成了无知、固执，像鱼一样远离了他，而走向了上亡的道路。主耶稣，他来到世界来救我们，救赎我们。那么，这海中的晒网的地方，网是一个器具。要把很多很多海中的鱼网起来，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救我们出离世界，进入天国。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基督开始传播天国福音的喜讯。第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临近了，我们要悔改，信从福音，进入他的国度。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他在海边寻找在世界里迷失的人。他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这两个弟兄，他们是渔夫，是捕鱼的人。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般。”主耶稣呼召他们离开这世界的工作，进入他天国。主为他们安排那更好的使命跟工作，要得人。像得鱼一样，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继续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捕鱼是用网来捕的，那么这网需要准备好。如果网破了，需要把它补好；网需要把它洗净，需要把它晒干，需要把它完完全全准备好，好使得主要用时，就能够用这一个传福音的捕鱼的网来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的父亲跟从了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召叫人来做传播福音的工作，拯救世人的工作。这网就是他要用的器皿，我们就是属于他，被他拣选的器皿。他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他要用的捕鱼的网，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3章47节，主耶稣基督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这天国就好像网撒在海里，这网就是要网海里的鱼，这海。”就是世界海里的鱼，就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迷失的世人。这网要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 就要拉上岸来，坐下来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神不愿意任何人伤亡，他渴望所有的人都得救，他渴望在今世的终结，他要把救恩赐给众人，让大量大量的。这迷失的人都能领受他的救恩，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他要用福音的网。这福音的网就是他得着的基督徒，他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连接。他是头，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他把我们。摆在他身体上的肢体，他使得肢体跟肢体之间有紧密的结合。这一个紧密的结合，使得关节把所有的肢体连接在一起，能够发挥力量。所以这一个网，每一个结都是结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紧密。如果破了、坏了，就要修补，否则就不能够用来补这世界里迷失、丧亡的人，这得人像得鱼一样的福音的网。主耶稣，他愿意我们都成为他手中圣洁高贵的器皿。为他所用，让我们再翻到以西结书的第26章第5节，推罗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这一个晒网的地方，为什么在那里晒网？表示说有很多很多的收获，这一个大丰收的时刻。那么推罗。被审判的推罗，他也成为列国的掳物。他骄傲，想要让列国都成为他的掳物。凡是心高气傲的人，耶和华要把他从高位上推下，却举扬了谦卑的人，让他们在高位上为神所用。这一个。骄傲的推罗，他被神审判，他对于耶路撒冷，因着他们的悖逆被神审判。我们看第二节，推罗就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对于别人的灾殃是幸灾乐祸。”甚至于对于别人的灾殃，他用来得着他想要来的得到的好处，他向我开放，要成为我的掳物。他既变成了荒场，我必要丰盛，想要把自己的丰盛建立在别人的灾殃，这是一个非常神不喜悦的。所以主耶和华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他成了神的敌人，神就使得许多的国上来攻击你，如同海市波浪涌上来一样。这海的波浪不断的一波强势一波的打击推罗，推罗就被破坏，推罗的成员。被破坏，推罗的城楼被拆毁，而且耶和华说：“我还要刮净他的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是一个光秃秃的石头。这一个石头就是被剥光了。这推罗的意思就是岩石，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痛苦。”使人痛苦，自己也痛苦，就是他喜欢看到别人的痛苦，窃取别人的产业。 但是自己并不快乐，他也被神审判。这一个神给他的恩典，他本来是一个富裕的国，却因着这骄傲自大被神审判，他的国破了，城楼被拆毁了，城墙被破坏了，而且一切像尘土一样的被扒光了。那么，他只剩下了一个光光的石头，成为列国的掳物。而这一个石头上面有海中捕鱼的网在那里晒网，表示说他受审判的时刻也有着很多很多捕鱼的丰收。经上，神的话启示我们，在末后的世代，会有极其伟大可怕的日子。这一个极大的可怕，是因为人的罪恶被审判。这伟大，就是在这一个审判的罪恶时，审判的黑暗罪恶中。神要大大的让得救的人进入他的国度，让人也惊艳到他天国的威能。在以赛亚先知书60章第二节，当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第一节说：“耶路撒冷兴起发光，属于主的人，属于主的国度。”要兴起发光，是在那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刻，神他一方面拆除一切的败坏、骄傲、审判，同时他也建立在耶稣基督这神磐石上他的教会，他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和平君王的住所，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26章的第五节，这一个变成列国掳物的这一个石头，光秃秃的石头推罗，也是在那里是晒网的地方。就是准备大丰收的那一个时刻，晒网就是在太阳光下晒。我们基督徒就是被神拣选，合在一起，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末后世代，神手中所要用的福音的网。那么，神就准备我们。用他的光照亮我们生命中各种黑暗、阴暗，我们心中的那一个隐藏的或显示出来的推罗的灵，就是使人痛苦，自己又很痛苦。这一个骄傲自大，对于别人不怜悯、不同情、幸灾乐祸的。这一些不合乎耶和华性情的，神的光要照亮，神的光要洁净，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要亲自以他圣洁的光照亮我们，净化我们，洁净我们，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败坏都除掉。他也要修补我们，让我们生命中的破口被修补，我们就在这一个光中，公义太阳的那一个洁净的光下，我们被净化，我们也在他的爱中被他所整理，这一个整理的末后世代。他要用的网，要做大丰收， 让人得救、伟大，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末后世代的全能会显示在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一个神的时期里。神的手在审判，神的作为也在复兴，他拆毁了我们不该有的痛苦，拔除了我们的痛苦，却给我们他的喜乐，让我们得着他赐给我们天国的丰盛。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着，当神在使徒的时代，五旬节，圣灵降下，在那有极大丰收美好的时刻，众人的心都被激动着，愿意把自己的产业都献给神。我们读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两个人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而且妻子也这样做。他们到彼得前，把部分的钱给彼得，可是说是全部的钱。彼得就说第三节，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当圣灵的光，神的话，借着他的仆人彼得说出来时，审判就临于亚拿尼亚，他立刻扑倒，断了气。他的妻子来了，也一样的欺哄圣灵，断了气。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这一个神的审判，让教会中的每一个人听见了、看见了，这是耶和华所行的，这是圣灵所行的。这一个事件让教会中听见的人都甚惧怕，非常非常的害怕、惊恐而敬畏神，因为神的审判带来了敬畏，这敬畏就要释放神神奇的作为。下一节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就有许多的神迹奇事显示出来，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也就是所有信的人都同心合意，就好像这一个为主所用的工具，这网鱼的网，完完全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同心就是以基督同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圣灵合为一灵，思念同样的事，做同样的事，彼此相爱，连结在一起，为主所用，有大丰收的奇迹异事就要发生。第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都很多很多的不断的加增。百姓们，第十三节，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当神的审判临于众百姓，敬畏就在他们中间，把他们的心引进了悔改，而承受神给的天国的丰盛，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船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 全都得了医治。这一个奇迹异事治愈极其丰盛的显示在这一个神愿意人敬畏，都得着他的恩典，都能够认识他要把我们的痛苦、疾病、压制都拿走，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他恢复的、美好的、喜乐的生命。神喜欢当我们同心合意为他所用时，他就要成就这神奇美好的事。让我们再翻到以西结书的26章。我们再读一次第五节，推罗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他受审判，却神也在那里带进了敬畏，让人归向他，成为他的网，而让世界里的人能够被这福音的网网起，进入他的国度。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六节，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这一个属推罗的，也就是不悔改的，仍然是骄傲自大，仍然是想要占别人的便宜，窃取强夺神子民的产业，对于神子民的跌倒而幸灾乐祸，这样的一个不悔改、属推罗的，就是属于这一个光光的石头，以及充满了痛苦的这骄傲、苦闷、痛楚，以及一个坚硬的硬心、不悔改的心、固执的心，这样的人必被刀剑杀灭。神要除掉这一切的败坏。经上说，耶和华的话比双刃的利剑更要锐利。他的话就是圣灵，就是利剑。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说的话，在末日就要审判不听他话的人。在这恩宠的时期，他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不断地说，但是到达他审判的时刻，那么他的话要审判这不悔改的人，就要被他的话所除灭。然而愿意悔改的，他就造就。他就使用，甚至于他使用的人，有时在这一个过程中，也有苦难，有磨难。在约伯传里，撒旦攻击约伯，约伯受尽了各式各样的苦，但是他敬畏神，他的产业被撒旦一夕之间都夺去了。都毁掉了，然而约伯却没有诅咒，没有埋怨，他却说：“耶和华给的，耶和华可以收回，愿耶和华永受赞美。”这样的荣耀神，以坚忍的心度过了仇敌的这一个各式各样的黑暗的攻击。仇敌固然会阻挡基督徒承行基督的命令，仇敌会加给基督徒许多的磨难，但是这些磨难却要因着基督徒的坚忍而成为得造就的契机。在《使徒行传》第14章也说，基督徒必定要经过许多的磨难，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而撒旦做的想要拆毁神的国，想要虏获神的子民，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就，反而是被神用来对敬畏的人有极大的造就。在创世纪那里也提到，当约瑟的哥哥知道过去出卖他、想要杀害他的这一个败坏，他们悔改，他们向若瑟认罪，也怕若瑟会报复。然而，约瑟他却说：“你们所要行的恶，耶和华却把它变成了善，如今造就了许多许多的人。感谢神，他使得爱他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恩得益处。这不悔改的这一个硬石头，这骄傲，这痛楚，若不悔改，他要被除灭，他加给别人的痛楚。若我们以坚忍的心来感谢耶和华，必定会结出丰盛的果实，荣耀神的名。当神这样的审判了推罗，除灭这不悔改的推罗，用他的话也借着周遭的众民族、众邦国对他们的破坏、对他们的杀害，这是出于耶和华的。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愿意众人都知道他是圣洁的神。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是公义的神，一切的败坏、罪恶，他有他的神奇的手要成就的事，要把一切的败坏除掉，要恢复他拯救进入他国度的我们，让我们被兴起，让我们也借着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把我们心中的那不好的灵、推罗的灵、败坏的灵、骄傲的灵都除掉，好使我们被他的话、被他圣灵的水洗成圣洁，没有瑕疵，让那一个相反他话的旧生命受了属灵的割损、除灭，而有了他给我们的新生命得释放，是对他充满了真知灼见。我们都要认识耶和华，他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宰，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我们带着敬畏的灵，我们就要快快回应他的话，成为他手中要拣选在末后世代所要连接的福音的网，有大丰收，感谢神，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在查经的艾娜姐妹。
谢谢大哥的分享，真的很丰盛，很丰盛。那听了大哥的分享呢，我很想读圣咏92篇的5到8节。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潮，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使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感谢主，赞美主。那接下去的时间呢，开放给大家，大家有感动的可以举手发言、分享。首先请莹姐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艾娜和施大哥的分享。那今天查的这两节经文呢，那我想先分享一段经上的话， 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我读和本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我会想到这句话呢？我就有一个心中有一个感动哈。今天艾娜提到了 AI。那这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话题，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事情。很多年以前呢，曾经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过，他说：“旭英啊，你们要祈祷哦，要不要让你们所在的国家这个方面啊发展的那么快哈，走得那么急？”那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啊看来的时候就觉着哦，这一个 AI 现在特别是在。脑机接口的这一块哈，因为它是目的就是说控制啊，是控制我们的魂的部分。那以前看过那个有一个主的仆人，用动画的一个形式哈，把灵魂体讲解得特别清晰。他说我们的魂呢，其实就像一个中间有一个闸门，是要跟灵接通的。那当天主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那个灵是死的。就是天主看我们都像死人一样，可是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这一个灵重生了，活过来，那这个灵的闸门就是圣神把它打开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是从灵那里领受启示跟光照，来指挥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又去指挥我们的体，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在成行天父的旨意。那刚才艾娜所分享的那个 AI 的那个脑机接口呢，现在看来其实它是要控制那魂的部分。虽然它是会帮助人啊，说是帮助你啊，有一些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我通过这一个哈、刺激你的神经或者是怎么样哈、让能够恢复你的健康。其实现在看来这个有个魂，那其实它如果是用这个办法，它就等于是切断了跟灵之间的那个连接。那本来是人，要是靠灵是活着的，因为使人生活的是灵，肉是一无所用的。那这如果他接上了，他成了一个控制的，可能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控制了你的想法。那我看过一个说，他说其实他有一个在一个小老鼠身上做实验哈，他当那个神经接到小老鼠的大脑皮层上。让它向右的时候呢，它就刺激它大脑的一个细胞，然后让它产生一个反应，它就会向右走；然后刺激另一部分，它就会向左走。当它达成目的的时候呢，它就用一个点触及它的兴奋神经，让它感受到哦，被肯定、被鼓励，证明它这样是做的是对的。那后来再操纵它的时候，小老鼠自己是以为它选择我向左还是向右哦，我最后完成了，实际是背后的那一个。控制他神经的那个触点在操控他，那同样呢，是不是同样的原理？就是当这些人就是被控制了以后呢，他其实他不知道是被控制的，他还以为是我的自己的感情、意志和情感，我来选择了这个我现在所做的，而不知道是背后啊有一个力量啊，是让他做了这样的选择。那想到这里的时候呢，哈，我就想，哇，真的是很感恩。因为经上也说，不是你们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主知道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拣选了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这是他对我们格外的恩典。我们本没有自由的选择权，因为本是罪恶的奴隶。是奴隶你就没有选择权。以前舒大给我讲过那个黑人女孩被释放的那个故事，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怎样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他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那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再交给主的时候，主就成了我们的主。所以主说：“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圣洁的活祭献给我。那献给他就是属于他，他其实是要看顾跟保守。我每每一想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以前就觉着啊，是我做了这个选择啊，我把自己交给主啊，我献给他，我是属于他。”那今天再想想的时候，就真的是很感恩天主的仁慈，因为我献给他，我就是属于他的。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人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刚才艾娜介绍推罗，就是提洛的时候，他讲到了他三个依靠，他靠自己天然的那个好的地理位置，就是易守难攻啊，别人你想打我也打不到。 他靠自己的那个精美的建筑、牢固的建筑，他靠自己在商业上那种经营得力。那我就想到了，好像就是这三点就提到了，就好像我们自己有一个天然的依靠，就是都是靠自己。我天然的生命啊，我天然的才能啊，这是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那建筑呢，就等于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了这事，做了那事，做了很多的工程。可是经上说，若不是出于主的，那草木禾秸的工程是在天主那审判的火降下来的时候，其实全部都要烧尽，没有一点存留的。舒大哥也讲说，从肉性出来的却没有任何的价值。若是我们的旧人，其实是没有一点好的，是可以被纪念、被留、存留的。那同时呢，他依靠他经济上的繁荣。让我想到了，好像就是在依靠自己的一些成果。这一个天然的，其实我看过是，应该是尼柝声写的那个书。他说，其实我们天然这个部分呢，不是说一点都不能用，而是说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主才能够用我们天然的，那他让我们知道，不是靠自己。箴言篇第三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这句话呢，好几年之前啊，再有一次是让我经历了。以前说啊，不靠自己的聪明，那究竟我什么时候靠自己的聪明，什么时候靠的不是自己的聪明呢？有一次呢，那也是在一次侍奉中啊，早上的时候，旁边有个小山，那我就想想啊，那出去爬爬山哈，活动活动。所以早上我就一个人，我就去了那个山上。那爬的路上呢，其实就没有太留意，反正就是到一条道你就往上爬，我没有留意它中间有分叉的地方。那当我爬到山顶，我往下一看啊，就下边的看的是清清楚楚哈。所以一看哦，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赶紧要下山啊，回去可能到了早饭的时间。当我要下山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它有两条路。那因为我不记得我是从哪条路上上来的，所以我当时看了一眼，我就觉得就是自以为然的，我就觉得就是这条路，我就从这条路下去好了。结果我也没祈祷，也没分辨啊，就理所当然的就顺着那条路。结果走走走，我就发现哇，原来前边此路不通，就是前边它有很大的一个树枝，就是树倒下来就拦在那个树上。那你倒是可以从那个树上跨过去，可是我觉着我来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个。那这一定不是我来的时候那条路。如果是我跨过去呢，其实下边看着很近了，应该可以下去。可是我想想，哇，那路上那草丛丛生啊，万一里边有蛇，万一有什么，就脑子里很多的想法。所以我就站在那里，我就想，主啊，我该退回去呢，还是继续往前走呢？这时候想想，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回去吧哈。我就又重新爬上山，爬上去，然后我就走了另一条路，就回到了啊山底下。我出发的地方，那就在这一个过程中呢，主就给了我箴言篇三章第五节，主说你要专心仰赖啊，专心依靠上主，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所以那一刻我就把这个话刻在了我的心中。哦，我就觉着，其实当我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我觉着对的时候，其实往往可能就是我的聪明，我这天然生命的一个聪明，就觉着就是这样的。都是没有加太多的分辨和思考，那直到你真的走错了这一条小小，其实那不算高。我想我的体力还可以哈，如果很高的山我下去了又再爬上来，对我来说就是又浪费时间啊，又是一个自己一个体力的一个承受力的一个考验。所以这一句话主就说你要专心啊依靠我，你要全心依靠上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在厄弗所书的第六章16节也说，我们要时时靠着圣神。在最近我们学习的那个系列学习中，舒大哥也带着我们哈一同走这一条信仰的旅程，就是爬上主的圣山。攀登上主的圣山，那在这个过程中，主耶稣说：“我去，我为你们有益，因为我去了，我就会派圣神来，他是护卫者，与你们同在，在你们的里面，在你们的周遭。”经上也说：“谁若没有基督的神，谁就不属于基督。”那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基督，是因为他赐下了圣神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呼喊阿爸父啊，我们就真的是天主的子女。所以，圣神主赐给我们是让我们时时依靠他，要时时靠着圣神啊，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所要建筑的，真的就是巴贝尔塔。 我姐姐最近也对 AI 很感兴趣，所以她一看到呢，也发给我哈，特别是也是什么芯片呐、脑机接口这一些。那后来她今天刚刚好像是应该是今天早上吧，她发给我一个，就是说现在 AI 已经能够造出一种发动机，就是类似那个飞船呐、或航天器的发动机。那这个发动机呢，那个结构哈，越来越像人类的心脏的组织。就是有肌肉，然后有各个那个弯曲的什么管道啊什么的，他就说好像因为 AI 是刚才艾娜说是把人类历史上6000年左右还是多少年哈那个智慧哈和那个精力他都可以把它提取出来。那我刚才想过啊，那这是人的智慧啊，若是哎要是把圣经全部输进去给他。把这神的智慧给他哈，那是不是他有一些判断或什么，就不是完全是从人的这个角度而来？那他里边就讲到了，他说其实最后发展，他好像就进到了一个造物的一个高度，因为我们知道人和万物都是天主所造的。我出去观察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小花小草哈，有的时候蜜蜂。就想，哎呀，主啊，真是神奇伟大哈！他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受造物，他都那么精心的去设计它让它有生命。有的时候看到人类胚胎的那个发展，就从那样一个精子卵子结合成受精卵，然后它就开始分裂，最后什么时候长出了骨骼，什么时候长出了心脏，最后这个血液怎么流动？那个什么各大系统怎么运转，直到那一口气进来，它就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活过来，然后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只要给它吃，给它喝，它的生命就能够成长。但是它怎样成长的呢？那谁知道呢？好像没有人可以去干预它，而只有那一位创造的。那他说现在的 AI 好像就有点，往这一个层次去，就是说它要去模仿。他要去模仿这一个最终的那智慧的根源，就是上主，因为敬畏上主才是智慧的召集。那同时呢，这一点就是让我就看到了，就想哦，那一天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想一想啊，就是现在的这一个世界的局面哈，虽然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不清楚，我现在也想主为什么让我们时时靠着圣神，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按着人的小脑袋的这个智慧，我们干脆就不知道这科技它要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什么样的程度，以及这个世界啊，究竟这战争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饥荒、瘟疫会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完全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在心中，就是我已经是属于神的了。我已经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他，那就是他的，就是他要保守的，也是他要帮助我们如何度过这一个末后的世代。那主说不要靠自己，不要千万千万不能够靠自己的聪明，而是要步步体会他，要步步体会耶和华，步步体会上主。那保禄也说，主有的时候把他放在各种各样的境界里，甚至好像都要死了，就是。他就说，让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够靠自己，只能够依靠使死人复活的天主，使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很感恩，也谢谢主今天把这一段经文。本来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网啊，舒大哥刚才也讲到天国的网，那舒大哥讲的时候，我里边也是有一个，我是以前看到的时候觉着。天国像一张网，撒到好里啊，好的坏的都要拉出来。我想，天国应该都是好的哈。那进到天主的国度里的，应该都是那个善的啊，义的，还是靠着主的恩典那成为圣的。可是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坏的呢？刚才舒大哥一讲，我就更明白一点。他说，就像在末后的时代，天主的恩赐，他其实真的是广扬的。那巴不得所有的人，那他都给他机会啊，让你有机会信耶稣，让你有机会信天主。可是最后的时候，他还是要分开，你是真的还是假的？试探一临到的时候，你是承认他的还是否认他的？或者是你的生活中，你真的是按照他的话生活的，还是只是听了，那你不信，没有跟，那最后。仇敌来就把它夺去了，你被世界的诱惑抓住了，那就像荆棘一样把它就蒙住了，就结不出许多的果实来。所以这还是一个过程。那进到主的国度里，还要 一直信靠着他，一直靠着圣神能够度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个余生。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艾娜。
谢谢英姐的分享，感谢主，赞美主。我记得大哥曾经说过，骄傲的人呢靠自己，谦卑的人呢靠天主。那天主拒绝骄傲人，天主却赐恩宠给谦卑的人。也就是说，天主拒绝靠自己的人，却赐恩宠给靠天主的人。感谢主，赞美主。那我。接下去，请张贤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主，在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主给的话跟上一次查经的那一节经文，它的启示是相连的，就是比较针对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026年，然后这一年是就是基督徒兴起的一年，那么。在上一次主给的话语讲到这个雅各伯，然后与天神搏斗，那么他就是在这个隐秘处，然后抓住神不放，然后让神去祝福他。那么我也体会到就是主他在环境当中借着他给的恩宠。还有环境，然后让我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就是主他的恩宠开始变得更大了，就是进入2026年，就是一个非常深的就是一个与主更深更近的一个关系。就是像雅各伯一样，我们也需要去每时每刻与主有一个亲密的连接。不是说只是在我们祈祷的时候，而是在每时每刻都是这样。当然，我们肯定要分别出，我们就是有固定的时间，然后跟神有亲密的交通。那在这个今天这两节经文当中，那主给的话语里面讲是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稣他特别的强调，这是神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神说的话他必然成就。我们可以看到提洛，在这个耶利米亚先知书27章，就是神当时已经启示了，就是凡是反对巴比伦王的，那么就会被毁灭，就是列国要负这个巴比伦的恶才能生存，那么。提洛的话，最后也是，第一次攻打是被这个巴比伦所攻打，那么他在这个陆地上的这个城堡，然后就被摧毁了。那么我们在那个约珥尔先知书第3章可以看到，提洛他与其他的异民、其他的国家一同去，就是对这个以色列人行了不义的事，把他们的儿女卖给。外邦人，那么，神也说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提洛他的子女也是要得到这样的报应，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对于普世万邦的一个审判，在约珥先知书下面3章10几节的时候，他讲到是说，许多许多人在这个。决断谷，还有前面那一节经文是说，这个收割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到了，那么那个镰刀，就是镰刀已经开始收割，另外一个是榨酒池，也已经满溢，也就是说，麦子要收入仓中，在这个煮的时间，煮的日子。还有这个审判也要临到列国万邦，临到所有的人。从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2026年这个节点上， 就是要兴起。那我们要兴起，兴起的话，就是要去亲近神，向神祈祷，然后活在他的光中。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然后他的生命就是光。他来到世界上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是为拯救世界。他不审判世人，而是他的话要去审判世人。就是灯放在灯台上，是为了让进来的人都能够看到光明，而不能够把它放在斗底下。就是当我们的心灵是光明的时候，就是那段经文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就有真光照耀，没有一丝黑暗的时候，我们全身就光明。所以说，现在，这个圣神的光它比以前更加的强烈，就是让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去亲近神，那么更是在更强的光照之下，能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的罪恶，我们需要去在神面前去悔改，去不断的悔改，改变自己，更新自己，在神里面提升，跟神有一个越来越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明白，更加明白神给我们的命定，给我们的旨意，然后去澄清他的旨意。在这个保禄书信里面也讲到，就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音传讲信息，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说他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而是我们在他内，我们与他，也就是说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意味着我们也与他同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死于罪恶。那么，耶稣基督三日后复活，那我们也同样与他一同复活了。这个死亡已经被下了定案，死亡的势力已经被吞灭了。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真光照耀之下，就像神的话是双刃的利剑，他要刺开我们的灵魂和神魂。把我们的魂和灵分开，那么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魂和我们的灵的区别。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灵就是神的话，它就是圣灵。那么它给我们光，我们从中得到生命。我们去顺服神，在灵里顺服神，那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我们在基督内成长。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去活在自己的心思意念里、情感意志里，那我们所面临的就是死亡。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环境，在2026年可能会越来越变动比较多。那么在这样的震动中，我们会经历到前所未有的。那么这些环境当然都是为我们有益处的，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这里面，神的恩典，它是，使我们能够超越这一切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也能够真切的体会到，神使我们能够凌驾于这一切的风暴之上，使我们能够在属灵上有更多的看见，更深的看见，与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感谢主，谢谢主的带领，通过在这个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各方面的信息学习，它这一切都是相合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主基督里面有平安，在主基督里面有策略，有方向。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安娜姐妹。
谢谢张贤姐妹的分享。今天在分享的时候呢，在圣咏92章的那个第5节到第8节，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从大哥分享到欣姐分享，我一直就停在这个就是92篇的这个5到8节里面。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深，出来人不晓得。 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场，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我，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刚才那个张贤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她说一切都是为我们有益处。的确，只有我们爱神，只有我们敬畏神，他使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爱神。好，接下去就请秦中大哥来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第26章的第5节跟第6节，其实就是一路下来，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因为第26章第2节，因为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虽然只有2个字"啊哈”，可是这话"啊哈”有这么严重吗？可是。就是他的心态带出了里面，下面他们非常的就是冷嘲热讽，然后他们的心很骄傲。我们看到他就说耶路撒冷它是一个就是天主做主为王的地方，和平的君王的居所，所以他们非常的相信在地理位置上，那一般。神的子民都像在到耶路撒冷朝圣，所以他们非常的嫉妒，他们非常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可是他们心中有嫉妒。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他说：“你一定要破坏你的城门，破坏之后，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他们就可以独占占了更好的位置。所以他地理位置非常好。刚才艾乃分成3个优点，就他有坚固的城墙。”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是觉得我是很坚固的成员。然后呢，他又是一个经济的商港。可是呢，面对耶路撒冷，他就心存嫉妒的心、骄傲的心。我应该是这样。所以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就说："啊哈！"所以他非常骄傲，神对这个，而且他骄傲的是不看后面。耶路撒冷的是神的旨意，虽然我们看一下，上次我也分享到前面第25章讲到的，他说那个摩押跟西尔人说，看来犹大家与列国无异，事实上是人都有他的软弱，都会犯罪，所以他们说都是一样。可是后面有一个伟大的神，是神拣选的以色列子民，是归于他名下的。是他亲自带领出来的子民，他拣选的，所以他们说了这么多的，说要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资源可以归他们。所以主耶和华说："推了，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来攻击你，如同海上的波浪涌上来。"我们也知道，第一次耶路撒冷就是尼布甲尼撒拿布高来攻打，没有攻打下来，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个海岛，非常坚固，不容易攻，易守难攻。那后来又来被的亚历山大真的被打破了，拆毁他们的城墙。所以这海浪，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经验，海浪是一波一波的，有时候是一波一波的会来平静，有时候一波一波更汹涌。那看你怎么回应神的呼召。如果你愿意谦卑下来，那个波浪就慢慢平静；如果你跟着神抵挡的时候，他的波浪是越来越大。所以今天他说，第四，我要把它刮进尘土，使它成为进光的磐石。刚刚大哥都有分享到，如果只是变成了光秃秃的岩石，它实在是没什么作用，只能做晒网，因为它把土都刮，有土才有生长，因为种子各方面花朵都需要土壤能够生长。如果成为一个光秃秃的这个岩石，它的作用呢，我们今天看到了，只能在海中一个地方做晒网用的，失去它的功能。那也成为列国的掳物。 这是主耶和华说，当主这么说的事情，就必定要成就。那退后的城邑也必被刀剑杀灭。后面我们就继续查到，就讲到推罗所有的预言，就一个一个发生，这个事情被一个一个就实现了。那当这样发生时，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最近读了很多圣经，就是我知道，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我们早知道那能够悔改是更好了，不要到最后的，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审判下来的时候，然后再，那就太迟。神是怜悯我们的主，他非常怜悯，他是含忍的，总给我们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当有愿意悔改、神给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掌握住，免得到后来就成了像推罗给我们做借鉴，那你非要等到最后才知道那是太迟了。所以很感谢主，总是给我们机会。感谢赞美主，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安娜姐妹。
谢谢秦宗大哥的分享。感谢主，赞美主。的确，推罗为我们现在来说真的是一个警戒啊，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耶稣的门徒，是为我们来说是一个警戒。我们一定要被主拣选，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同时呢，天主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宠，我们又要一颗谦卑的心，一颗紧紧依靠主的心。因为离开主，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是，一无所用，一无所能。我们一定要清晰的知道这个，不要真的是被飘然。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救恩得到救恩的根源，我们的主耶稣与更多的人分享。因为天父希望所有的人都回心转意归向他，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期，大丰收的时期。也是他要快快来临的时期，我们一定要把父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请翠茹姐来分享。
我就刚刚有一点感想哈，就是提到那个推罗，他是在一半在那个海里，一半在陆地上，所以当人家来打的时候，他就全部都退到那个海里面的那个他的那个岛的上面，别人就没有对他没有办法。可是后来亚历山大来的时候，他也是碰到这个情形。可是亚历山大很厉害，他就在海里面筑了一座桥，就通到他们那个地方。那当然这个是也是不容易，是但他成功就把他灭掉了。那你就看到亚历山大他是一个军事奇才，他的那个军事他的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版图很大很大很大，可是他最终在他32岁的时候就死了。那有一个说法是说他死的时候呢。他让他的棺材，弄2个洞，把他的手放出来，就从那个洞，棺材里面，手是放在棺材的外面，然后把他所得到的那些珍宝一路这样撒，意思就是说他得到了那么多的财富，那么多的钻石，那么多的宝石，可是他32岁就死了，对他有什么用呢？我刚刚是想到是说，你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像亚历山大这个样子，而最后他要向世人所宣告的，就是说这世上的一切有什么用呢？我们真是很幸运认识爱我们的神，我们一定要到天上去跟他在一起，我们也要努力的传福音，让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到那里去。这就是我刚刚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好，谢谢。
谢谢苏姐的分享，的确是，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群人，我们真是幸福。我现在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是真的是很幸福，能被你找到，主啊，能被你找到，能被你救赎，真的是好幸福。主啊，谢谢你，主耶稣，今天听了你的话，我们更加的要明白，我们的一切好都是来自于你。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我们所有夸耀的就是你。主啊，我们要深深的感谢你，我们也要深深的依恋你。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白白得，你也告诉我们，我们白白得到的也要白白去分施，更要把我们这么好的信仰，这么好的你跟他人去分享。主啊，就此一生，转眼就过，为你所做，永远长存。求你带着我们快跑，求你带着我们。 真的是带着我们快跑。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求你也继续装备我们。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把一切的荣耀都奉献给你。我这样子的祈祷、感谢、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接下去就请桂英姐来祈祷。
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带领着我们，赐给我们这么丰盛的宴席，一场接着一场，每个星期一转眼就过去了。主啊，我们觉得我们更亲近了你，虽然在这末世，亲爱的主耶稣。在你的教导中，是的，我们的人性软弱是永远无法去除，我们人性的骄傲也到死了之前可能都还存在着，也是没有办法消除。如果没有你的大能，如果不是依靠着你，主啊，我们什么都不能。愿听你的道，阅读你的圣言。越觉得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用，像翠雾姐讲的，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我得到了什么？在这个伤痕之下，是的，亚历山大听说是这样，他就告诉世人：你们看看我现在世界是我的，多么的荣耀！但是我让你们看看我的手，是两手空空的，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亲爱的主耶稣，特别在末世，你兴起了我们每一个，你所召教拣选的，我们也回应了你，在你的祭坛前，主耶稣，我们要向你说，我们的祭坛。要跟你的相连，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你的祭坛走进去，走进去天国之门。否则，我们不能，我们无法。主耶稣，帮助我们，你所拣选的小羊，你每天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爱心，赐给他们希望。在信望爱中，每天因你而活，完全的奉献。我每次在上班的时间，我总想能好好的，也能听你的真理，你的真道。我也很想听听弟兄姐妹的分享，因为我们彼此要搀拉着，在你给我们所指定的道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落单，一个都不落下。我们要双手拉着双手，没有一只手是放松的。亲爱的主耶稣，但是在这世界的环境里，等一下要这个叫，等一下有这个事要报告，等一下又要开那个会，有时候我会心烦，有时候我心里难过。为什么我不能主？我想要的是这个，但是我得不到，我却被干扰。主耶稣，你教导的，你告诉我们的，你该当做你的事，你该当行你该走的路。也许你认为你该做的是这样，你不该做的是那样。谁知道？谁知道是哪一样？主，唯有在你内顺服的，顺从你的旨意。我们必须要能够分清楚，我们不哀怨，像约伯一样，他的子女没了，财产没了，不能哀怨。是的，天主给的，天主收回。难道我们不懂吗？我们不能明白吗？是的，在哪一块地，只要我们属于主的那一块地，就是我们的福地。我们要去耕耘的，我们要去看的。 我们不是去排斥拒绝的，不是我们心想要的。是的，我们想跟主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用主喜悦的，我们必须用心神来跟主相连，而不是世界世俗的。主啊，谢谢你这些年的教导，特别是我有了祭坛，把自己摆上的时候，我才晓得那祭坛是什么，那馨香是什么，那供奉的祭品是什么，那祭坛是要我跟主。有什么样的关系在那祭坛上吗？有什么记号？有什么印记吗？主，谢谢你，让我们每天每天的学习，吃你的神粮，让我们在属神的生命里面，还能够渐渐的知道，跟世界有多么的不一样。你不是世界的，你是属于天主的，属于神国的。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天国是如何，天国的子民该当如何。是的，主，我现在有很大的信心，很大的信心，知道很大的信心来宣告，说出我是属于主的，来宣告弃绝那不属于主的，很大的信心。知道我有医治的能力，知道我是有先知的份，我有司祭的份，那天国的宝座上还有我的份，我绝不能舍弃，而且我本来就具有了。主说了，主给的，你们是得胜者，在我的名下。是的，主，我们都在你的名下，我们归属于你，在这里感谢你，赞美你。每当一参加你的聚会，无论是我听了一半，或是我全部的听了，或是我一边听一边写下了许许多多的白纸黑字的一个记录，一个留念，但是那都是你给我的，主，我感谢你。我从不舍弃我能够参加你的每一个聚会，所以我不再去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参与、能够听到、能够听完全、能够安安稳稳的坐在桌子上，安静的一个房间来听你的，你无所不在。主，谢谢你，你已经帮助我度过了许许多的困难。谢谢你，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聚会，在这末世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考验跟试炼，主，我们要那份信心，我们要你的爱，我们更要你天上的智慧和天上的力量来处理这世界的事情，那不相干于我们而又干扰我们的，我们需要主，主，谢谢你，我也帮。我们这一群可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上，或有病痛，或有不顺，或有其他的事情，在他们的需要上，凡呼求你名的时候，主你都俯听，你都应允。主，谢谢你。我们唯有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代祷者，我们。也是一个守护者，就我们晓得我们的职分，我们晓得我们的职分。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爱到底。我们也把我们全部的爱交托给你，奉献给你。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天父，其子，其圣神之名，阿门。
他们主做的样样都好，感谢主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查经时间。我就把接下去的时间交给大哥。
感谢赞美主，是主的恩惠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爱中来亲近他，读他的话。他做的样样都好，非常谢谢安娜姐妹带领我们一起读主的话。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分享，而且用心的听主的话。我们要一起共同的努力，走着幕后的时代，在最后的这一个今世的终结，主的审判要临于普世大地。我们今天读到那提洛就是被审判，因为他不悔改，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什么都没有的提诺，在那里是一个光光的石头，净光的磐石，上面有很多的网晒在那里。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网呢？就是有很多的鱼要捕，要很多的网在那里准备，而大丰收也在一个伟大可怕的日子，有神极大的审判，又是神极大的丰收，对于不悔改的，还要沉迷于那一个败坏的生命。他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大丰收对他们没有份。可是他们的败坏，主也让先人的人能够蒙恩惠得造就。我们并不盼望我们得着的被造就，是建立在别人的失上的错误上。这是提洛的败坏，我们不愿意，可是它发生了，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醒悟。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大丰收不是一定我就在那一个大丰收的成果中，我也可能是一个静观的盘子的审判里。我们现今就要让神审判我们不好的地方，除掉我们的败坏，好使我们在大丰收的时刻是他要用的，同心合意，一同为他所用的。得人如得鱼的人，也就是这王。感谢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